接着，请看《破论》第二份讲义43页，同样是在说明十四无忌。接着，独子部问：“为何佛不计别如来死后是有、是非有，或者是亦有亦非有，或者是非有非非有？”这四句。哦，那此中的如来与提问者的认知定义为已解脱的实有我，称为是如来哈，不称为一般的世间或者是一般的命者、寿者等等，而称为如来，代表如此的我是已获得解脱，因此给予另外一个名称，称为如来。也就是已经解脱的实有我啊，这位有情他的寿命完结之后，如此的已解脱我，究竟还存不存在？啊，这有四句分别哈。但是佛不予以计别的理由，佛不回应的理由，同样的，不论是未解脱的我，或者是已解脱的我，如果将其法体认为是实有的话，这都是根本上的错误啊！因为实有法体的我是不存在的，不论是已解脱或未解脱，不论是称为命者、称为世间，或者称为如来，都是一样。只要只有实体我，就是根本上的错误啊！好，那。进一步，事情反问：今应诘问，即实有我者，佛为何基于什么理由而即别有现在世的普特伽罗，却不即别已解脱的我死后是有的？意思是指，如果佛即别，依于诸蕴的假名我是存在的，但是佛却不回应外道所问的如来死后是存在的，代表什么？代表佛说有现普特伽罗，这样的普特伽罗与外道所问的如来死后的如来是不一样的。观念或者说不一样的定义认知啊，也就代表，无论这个如来是已解脱的实我，或者是前文所提到的命者世间是未解脱的实我，佛都不予以计别，但是佛却说有现普特伽罗，那此中的普特伽罗当然是依于诸蕴假名安立，那么。这样的关联，也就可以看出佛并不说实有我，所以才会说诸法无我。好，但是独子部却不这样的判读：佛既有现普特伽罗，却不计如来死后有。独子部不像是经这样的认知。独子部怎么认知呢？独子部是说，佛之所以不计别如来死后亦有，理由是因为担心提问者会堕入常见的过失，所以佛不予以计别。如果诸蕴结束之后还有已解脱的我。代表已解脱的我与诸蕴不一样，那诸蕴是无常，已解脱的我应该是常，则会堕入常见。独子部也不承认不可说我是常哦，他认为是非常非无常，所以常见是过失，对独子部来讲，堕入常见是过失，认为如来死后亦有，这是有常见的过失。 好，那独子部这样的认定，佛不说如来死后亦有，是担心提问者堕入常见的过失。那事情进一步引用类似的情况，于契经中所记载类似的情况，反难独子部的诠释。如果按照独子部所说的，佛唯恐提问者会堕入常见的话，但是佛在其余的契经中却记别，譬如说记别持世菩萨当来将于某某处作佛，记别弟子们，当来某某处。这边不能说圣弟子了哈，就是说还在轮回的弟子们，或者其余有情，会投身于某某处。那佛这样的级别，难道不担心？难道不会担心听讲者也堕入常见吗？因为此事，是持世菩萨当来将成佛，那这不就是于此事结束，然后于当来还持续的？那这不是也是一种常吗？好，那这是世亲引用类似的经文记载，给予反驳独子部的说法。接着世亲在两观侦破独子部，假如佛对如来死后是亦有亦无等等的提问，佛不予以记别。如果理由是因为佛先见有卜特伽罗，当这位有情波涅盘后，诸蕴就消亡了嘛，今世的果报体就消亡了，而佛不记别如来死后亦有，因为佛不再见到该位有情的已解脱我，便不复见，是指佛不再见到已解脱的这位有情于死后的我，佛不再见了，佛不复见的对象是指如来，也就是指已解脱的卜特伽罗我。那佛基于没有能力照见这位有情波涅盘，无余波涅盘之后的如来，已不知故无法记别其死后亦有。那这就代表佛不是一切智者。这是第一关的难破，那第二关的难破，佛之所以不记别如来死后亦有，理由是因为我的实体是不存在的，不论该位有情是已解脱或者是未解脱，卜特伽罗我的实有体性是不存在的。基于如此，所以佛才不记别如来死后亦有。那当然，必须一定会承认佛是具备一切智者，这也是独子部承认的，甚至这也是独子部在前文用来问难世亲，提到说，如果佛不具备一切智的话，佛怎么能够遍了知一切法呢？那世亲的回应，佛不是在一刹那中遍了知，而是在相续的过程中遍了知。这是在上一份的讲义，最后就有一段文讨论。那同样的，既然独子部承认佛是具备一切智，也就代表这两关破的选项不是选第一项。不是因为佛无法知见该位有情波涅盘后， 其已解脱的我去了哪里？佛不是不知见，而是事实上我的实有体性不存在。基于如此，所以佛才不记别如来死后亦有。那此中的如来是指已解脱的实有我。好，那接着事情再次争难。如果说佛是明明有看到该位有情般涅槃后已解脱的我是有存在，明明有看到，却故意不讲，故意不讲，故意不回应提问者，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已解脱的我是离于诸蕴，是与诸蕴不相同的。因为该位有情般涅槃后诸蕴会消失，对不对？可是已解脱的我是存在的嘛，所以佛才会见有已解脱的我，但是却不讲，所以佛不记别。那因此假设佛确实有见到该位有情般涅槃后还有已解脱的我，代表已解脱的我与诸蕴两者是相离的，也就是截然不同的。离蕴的主词是指如来，是指已解脱我离于诸蕴，再者也代表已解脱的我是常住的，而并非像诸蕴是会消失的。那事实上，独子部也不承认实有我是离于诸蕴，是与诸蕴相异。独子部也不承认普特伽罗我是常住的。好，所以代表世尊并非见有如来于死后还存在，而故意不说，故意不记别。所以这种假设情况也不可能发生。好，那接着事情又难，若见非见，是指世尊见已解脱我于死后有，或者是不见已解脱我于死后有，不论见或不见，俱不可说。那么也就代表应该个别次第的对应，不可说佛是一切智，这是对应若见有如来，若见如来死后亦有，是不可说的，也就对应于不可说如来是一切智。那非见如来死后亦有，是不可说的，那也就代表不可说世尊非一切智。这是个别个别的对应。好，当然只要是佛弟子都承认，凡是成佛者，不论是过去佛、现在佛或未来佛，凡是成佛者皆是具备一切智，没有所谓的不可说是或不是这种情况，必然是。因此这一页呢，唯一的选项就是两观破这一段文的第三行，佛不记别如来死后亦有非有等等的四句，唯一的理由即是因为实有法体的我是不存在的，所以佛才不予以记别。好，那接着请看讲义44页，科判论主叠记正破。正呢是指 下段文有引证阿毗达摩论师的主张啊。好，那迭记呢，就是再次重复独子部的主张，然后方进一步难破。好，假设独子部主张实有补特伽罗我，因为契经明确的提到地故住故定执无我者堕恶见处，所以定执无我会堕恶见，那代表应该是有我才对，这是契经里面讲的。地的意思就是真实不虚呀，那住呢就有点类似像常听到的法住法界，那个法住就是必然如此。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位有情必定认为无我的话，这会堕恶见，这是契经有名言。那因此代表实有补特伽罗，这才不会堕入恶见处。假设独子部引用该段经文想要成立实有补特伽罗的话，释经说不能成立，这段经文不能作为成立实有补特伽罗的依据，因为该段经文也明确的提到定执有我者同样是堕于错误的知见，一者是堕于断见，一者是堕于常见。所以阿毗达摩论师解释该段经文呢，是如此的说明，只有我是堕于边见中的常，只我无断，这个无呢是指断灭，同样是堕于边见中的断灭见。所以所谓的无我呢，只是借由众缘说无自性的我，但是成立有众缘假合合的我，依于诸蕴假有这个于世间生死轮回解脱的我，这个是佛法所承认的。如果连这样的假施设我都否决的话，这即是该段文所提的定执无我，这是堕于边见中的断边断见。那因此释经引用阿毗达摩论师解释该段经文，进一步释经说彼师所说身为应理，是契应于正理的，因为只有实我，这是堕于常边，只我断灭，这是堕于边见中的断边。这样的含义为什么说身为应理呢？因为这在另外一部契经《伐磋经》也明确的提到，《伐磋经》就是本分讲义于39页《伐磋外道问佛》的内容。问佛命者与身是一是异等等的内容。那该段经文就有提到嘛，只有我呢，这个只是会堕入于生死轮回，那只我断灭呢，这个会毁坏造作善业的种子。那这就是该段经文有描述的，只有我是堕常，只无我是堕断，对应的内容。所以基于契经中有明确的提，那因此在本分讲义44页释经才会引用阿毗达摩论师的诠释，而说这是符合正理的。因为释经本身呢是以理为宗啊，只要哪一家讲的合理，符合佛法的正义，释经就认为是没问题的，没有过失的。好，那接着请看讲义45页，独子部进一步问难，假设不成立补特伽罗我是实有的话，请问 谁在生死流转呢？不应该有为的诸蕴，一直在轮回，必然是有一位那样的有情，依于诸蕴的生灭而在生死中轮回，乃至获得解脱啊。如果连那样的内在的我都不成立的话，请问诸蕴如何自己流转于生死，如何自己获得解脱呢？这是无止步的困难。甚至独子部还引用世尊于契经中曾经明确的讲，诸有情持留于生死。好，那为什么会在生死中轮回不息？理由是因为无明所缚，贪爱所系，所以是诸有情流转于生死哦。是诸有情，诸有情在独子部的认知诠释，即是普特切罗实我。是普特切罗使我有情持留于生死，这是因为有情为无明缚，贪爱系的缘故。好，世亲呢，先不点破独子部，先向独子部确认。当然，这就是世亲一贯的手法，先挖陷阱，慢慢挖，让你跳进来。好，所以世亲进一步追问，那请问？普特伽罗我如何流转于生死？怎么样说普特伽罗我流转于生死呢？这样的提问呢，就有点像前文独子部引用契经说，有一普特伽罗生在世间，那是怎么样生在于世间？独子部的回答跟现在这段文的回答是一样的。所谓的流转生死，是该位普特伽罗我舍前蕴，取后蕴。舍前蕴就是往生啊，寿命完结往生。然后呢，因为无明所缚、贪爱所系，造作有漏业，又感召了下一世的诸蕴生，而于生死中相续轮回。所以这就是基于舍前蕴、取后蕴，所以说普特伽罗我持留于生死大海当中。好，那论主世亲说，如果你是如此定义诠释契经所说的诸有情持留于生死，是舍前蕴取后蕴的话，那这样的过失，如前文已经给予破斥。前文破斥就是于本分讲义的34页至36页。独子部解释经文。有一普特伽罗生于世间，是此取别蕴。这是一样的道理。好，接着世亲从正确的含义加以解释，独子部所引用的契经，就如同大火焚烧野原一般，虽然火是刹那生灭，被焚烧的草木等等也是刹那生灭，但是呢，虽然是刹那灭，却是相续不断。基于如此，所以说流转于生死。所以说火是这样蔓延这样的流转。同样的，就如同火焚烧草木一般，假我基于诸蕴的合聚积聚而成立有情、有爱、取等等的烦恼，作为于生死流转的条件，而说有情流转于生死，就如同大火燎原一般。所以火呢，就是譬喻成假说的我，假说的有情。那么火所焚烧的草木等等呢，就譬喻为是诸蕴。那火于草木中蔓延焚烧，就如同有情于生死中，轮回不断。 是一样的情况。好，接着独子部再次追问：如果唯独依于诸蕴安立假我，而非实有我的话，那为什么世尊却说自称他过往某一世曾经为世间的导师？哦，那一位导师的名号是称为妙眼。那有些经论呢是翻成善眼，就如同注脚56所提供的。好，那接着请看讲义46页，论主就反追问：佛自称过去曾作为某一位有情，这样的描述有什么过失呢？啊，因为经文是讲说，现世的佛就是过去世的那一位有情啊，因为 be 动词是用即是是用就是即是啊，因此呢，独子不抓住这一点，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指普特伽罗是一样，而是指诸蕴生的话，然而。今世的佛的诸蕴生跟过往妙眼那一位有情的诸蕴生是不一样的啊。那既然不一样，怎么可以说我于习为妙眼呢？为就是即是的意思啦。既然称为即是，就是，可是诸蕴生明明是完全不同的，那代表。一定内在有一种法体，是今世也一样，后世也一样，乃至成佛了也一样。那这个法体是什么呢？世亲就问：如果不是诸蕴的话，那请问是什么？独子部也很坦荡的回答：就是普特伽罗我。所以佛才会说今世的我。就是过去的妙眼，啊，代表诸蕴生一定是不同，内在有一种法，它是相等的。好，论主就抓住独子部的回答，进一步责难：如果说今世的佛就是过去的妙眼，而独子部诠释为指的是普特伽罗识我的话，代表。普特伽罗的法体应该是常住的，因为现在的我就等同于过去的我，过去的我就等同于现在的我，那么它的法体体性是一样的，没有改变的。可是独子部不承认啊，独子部不承认普特伽罗我是常。因为如果独子部承认普特伽罗是常的话，那么普特伽罗与诸蕴就是完全不同啊！诸蕴是无常嘛，啊，普特伽罗是常，代表两者是有差别的。可是独子部却说普特伽罗我与诸蕴是不异的，既然是不异，就不能说普特伽罗体性是常。所以世亲也是抓住这一点。进一步难破。好，接着世亲进一步回应独子部所引用的契经，提到佛自称他就是过去的那一位妙眼大师。那佛这样的描述所指的是过去的那一位妙眼大师，跟今生已成为佛的，两者呢是一相续的。是一个诸蕴假和合的相续，就如同世间人也是这样讲比如说大火蔓延从这一栋烧到那一栋，我们就会说此火曾烧彼世现在在烧这一处的火，其实是从那边某一处所蔓延烧过来的，那这也是什么一相续嘛？那两者不是完全一样，但 也不是完全相等，因为所燃烧的物品是不同的，烧彼处跟烧此处的火不是完全相等，却也不是截然不同。然而它是有关联性的，所以说是一相续，称为一相续的假有啊。好，接着事情进一步再指出独子部的过失。如果独子部决定成立实有补特伽罗我，那么如此微妙的精妙的实有我，应该唯独只有佛具备一切智，方能明了的关键。但是佛观照到如此实有我的话，照理而言，这就是产生了有我的认知。那有我的认知在佛法中就称为是我执。那借由如此有我的认知，有我就代表一定有我所，就是我所拥有的、所具备的种种。那这样佛就产生了我所执。那有我、我所这两种执着，也就会产生对于我、我所的爱染。这就如同世尊也曾经在契经中讲的，只有我者便只有我所，那有我有我所就会生起爱染心。那请问，难道独子部你要承认佛有萨迦耶界，乃至佛有我所的爱着吗？明明佛就已经解脱了啊！如果认为唯独只有佛才能观照到实有补特伽罗这样精妙，而非一般常人所能见、所能观照到的话，那代表佛应该会有我所执，进一步引申我所爱，那佛应该不是圆满的解脱者才对啊。好，那接着请看讲义四十七页。世亲再次难破独子部，如果独子部主张于真实的我不会升起我爱，世亲说这样的主张是没有道理的，是无法成立的。独子部就问说为什么无法成立，那为什么独子部会假设说于真实的我不会升起我爱，主要就是为了避免前一页世亲所指的过失。如果如此精妙维系的我，唯独只有佛才能明了的观照的话，那么代表佛就会有我所执，乃至我所爱。所以为了避免佛能够观照到实有我，却会起我所执、我所爱这样的过失，所以独子部才会主张，对于真实的我，不会升起执着乃至爱染。所以世亲刚才所讲的过失是不能成立的，唯独只有对于非我中即我，这才会升起我所执乃至我所爱。这就是论主答的这段，于非我的诸蕴，始终的非我就是指诸蕴，于诸蕴中忘记有我，这就是非我即我的颠倒，才会进一步引申我所执乃至我所爱，而并不是于真实的补特伽罗我会起我所执我所爱。假设独子部这样的认知，这是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证成的。甚至我们可以讲说，对于一个假有的，即使有情会爱染，相对对于一个真实的爱染心，当然会比较弱。譬如说，如果你知道我手上这一支笔，我跟你讲说，哦，这个是什么千金打造的， 可是你明明知道是假的，只是我把它形容得非常美好。那即使大家听完我讲的形容，可能会真的产生一种，如果我也有真好。但事实上，假设你们今天真的去找，或者真的去打造一支真金所构成的笔，它的贪爱心一定会强过于什么一些那个纯度不够的假的金子啊等等所打造的物品。我们对于假的爱染心一定会低于对于真实的爱染心嘛。所以世亲才会说，对于非我的诸蕴升起爱染，却不允许对于真实我普特切罗升起爱染，这样的主张是不合理的，是没有道理可以证成的。因为从世间普罗大众，反而是对于心中所认知的真实对象更容易升起爱染，而对于虚假不真实的爱染心反而会比较低一点点，甚至完全没有，因为知道是假的。比如说我送你1000万，但是全都是假钞，你们会觉得这有什么稀罕？可是如果我送你不用说到1000万，500万都是真钞，你反而会更喜欢。一般人啊，不是您啊，就一般人反而会更喜欢。所以世亲为什么会说独子部如此的主张是不合理？因为从事实上，对于真实的法有情的爱染，反而会更深厚，更执着。好，最后世亲就归结，所以独子部主张实有我，这是于佛的真圣教中妄起见疮包，那也就是代表说，疮包就是指伤口啦，那个见呢，就是指错误的，无我中即有我。明明佛法所讲的是正义，是符合世间的真相，那独子部明明是佛法中的一流，却妄执有我。这就是没有过失中，那自己虚妄分别升起执着。好，那接着世亲就结魄，就如同独子部执着实有不可说的普特伽罗我。那另外有一类是总波，波就是排除的意思，总波一切法体皆无。那当然由于世亲在目前这个阶段，不论是在写俱舍论、写破我论，乃至写成业论，那他的思想都还是在部派的思想，所以世亲呢，他其实是认可某些法体应该是有的，某些法体应该是有的。就像前文，如果以蕴处界三科而言，有部是认为蕴处界皆实，那今部呢是认为蕴处界中只有界是实，蕴处是假有。那世亲呢是算比较综合，世亲在俱舍论的观点呢，他是认为蕴是假，因为蕴本身就是积聚的含义，积极的含义就是假。那但是处跟界呢，这个是有的，所以不能说一切法的体性皆非有，皆无。世亲认为这也是不对的。外道只有别真我性，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最后一句，世亲总归以上这三种认知呢，都是不如理的。甚至呢，产生了这三种过失，都会有无法获得解脱涅槃的情况，不能避免无解脱的过失啊。好，那由于底下的一段文呢，是叙述了探讨另外一层面，有关有情 如何去记忆，乃至如何去认知世间的万事万物。那么，孺子不站在这个观点，认为一定有一个执持记忆或者是产生认知的主体，才能令有情有记忆记之的情况。那这段文其实是蛮长的，一直到讲义52页结束，最终世亲与孺子部对于有我无我的探讨，最后是有这一大段文，它是一个完整的脉络。那我们就留到下一周再说明。另外补充于目前黑板上右下方所留的一个出处，这是于讲义的40页，注脚38。当时编辑讲义的时候缺漏了，将该段文加上出处，在新的修订版本电子档中会加上，就是普光的注释文中引用了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的一句经文，所以普光提的如经广说，此中的经不是指破我论本文所引用的阿含圣典，而是指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的一段文。那这一段文也蛮有名的啦，就是宁起我见如虚名，不起断见，或者是不起空见，那因为断见或空见，断灭见这个过失是更为严重的，所以在大宝积经也才会说宁愿起萨迦耶见，宁愿起我见，也不要起断灭见，因为断灭见的过失更严重，连修善、修世间福都会不愿意去造作了。好，那最后回向，请合掌。